档案32，班会第三节。
同学们面面相觑，虽然还没完全明白，但从老师慎重的言辞中，我们感到祝美子传达的并非什么好消息。
祝美子还说，全班同学今天将是最后一次齐聚一堂。
女生们不禁发出了小小的惊叫声，今天是最后一次齐聚，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心中充满了不安。
但请大家放心，祝美子说，她会保护我们。她之所以向我传达这些话，都是为了保护大家。
尽管老师的话意在安慰，但教室内的骚动并未平息。
我传达给大家的就是祝美子的这些话。
随着老师的话落，教室内的喧哗声更大了。祝美子的话虽然含糊，但不祥的预感却是明显的。
请大家注意，接下来是我个人的想法，请大家认真听好。
同学们集中精神，不愿错过任何可能帮助他们避免即将发生的可怕事情的信息。
大家需要遵守的有三件事。第一件，今天不要绕路，直接回家。
这一点我们很容易接受，如果可能遇到某种灾难，早点回家和父母在一起显然更安全。第一条是个相对简单的约定，让我们稍微安心了一点，但我们还不能完全放心，因为还有两条事情未提。
第二件事，你们必须真心相信祝美子会保护我们。他说他喜欢这个班级，所以会保护大家。虽然你们看不见他，但他确实在教室里一直在保护我们。我相信，如果大家都抱有这样的想法，那么祝美子的力量也会更强。
虽然我们无法明确表达对祝美子的保护的信任，但在当前情况下，除了依赖他的话，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尽力表示理解。
第三件事可能有点难。
老师这么一说，我们的心跳不禁加快。显然，这就是我们担心的、难以承诺的事情。我们祈祷这是我们能够做到的。
大家一旦从这所学校毕业，就不要再谈论祝美子的事。至少在成年之前，你们必须忘记祝美子。此外，千万不要将祝美子的事告诉你们的父母。
这让我们完全摸不着头脑。虽然暂时可能做到不谈论祝美子，但忘记她似乎是不可能的。不告诉父母这一点也让我们心神不宁。我们更关心的是，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要求？
为什么不能告诉父母啊？
永树提出了问题。
像我之前说的，让别人相信你看不见的东西是非常难的。即便是告诉了你们的父母，他们也很有可能不会相信祝美子的存在。那样的话，你们可能会感到伤心，所以最好保持秘密。
我觉得我妈妈会相信的。
有人反驳。
不，很遗憾，他们绝对不会相信。祝美子通过我传达这些话，是因为她喜欢我们这个班级，但她不希望自己的存在被班级之外的人知道。如果你们跟外人谈论祝美子，可能就不再受到她的保护了。
同学们面面相觑，知道如果被告知我们可能不再受到保护，我们只能选择遵从。
为什么我们要忘记祝美子呢？
我问道。老师沉默了一会儿，回答道，
可能会发生一些不好的事。
不安和不祥的感觉越来越浓了。
难道会死？
山根半开玩笑地说，四处张望，并没有人笑，即使是山根自己的笑容也有一些僵硬。老师对于山根的话没有立即回应，这一刻的沉默成了我们最大的恐惧。
不，你们不会因此死亡，但是……
老师再次陷入沉默。我们非常想知道后面的内容，但又害怕进一步追问只会增加不祥之感。在这种恐惧感下，我提出另一个问题。
要保持神秘到什么时候？直到20岁可以吗？
尽快忘记会更好，但请确保在25岁之前绝对忘记。
老师的话给我们带来了压力，随后虽然还有一些同学提出问题，但我们最终没有得到任何确切答案，教室里弥漫着沉重的氛围。
那么最后我再问一次，谁相信祝美子的存在，请举手。
这一次没有人笑。一川老师缓缓地扫视着举手的学生，脸上浮现出一个仿佛人偶般的微笑。回到现在，感觉像是记忆中的老师和我目光相接，深埋心中的记忆仿佛再次浮现。这回忆太过鲜明，宛如刚刚发生的事情。我甚至开始怀疑，这真的是记忆吗？还是突然冒出来的幻想？但当我把这件事情告诉永树，他似乎也有同样的记忆，所以这应该不是幻想，而是真实发生的事情。
上次和织田他们一起喝酒，是谁开始谈起了一川老师，然后我也突然想起来了。
尽管这件事给人印象深刻，难以忘记，但奇怪的是，我和永树都完全忘记了那天的事。即使是在中学时期，我和永树或者其他任何人都没有提起过那次班会或者祝美子的事。这意味着我严格遵守了老师的承诺。还有一些事情看起来非常不自然，回想起来，那时老师的话对于现在成年的我们来说充满了疑惑，尤其是被告知不能告诉父母。考虑到班上有30多名学生，所有人都严格保持这个秘密似乎不太可能。我猜想，其中一些学生可能已经告诉了他们的父母，如果真是这样，那应该会引起一些问题。但事实上，学校里并没有因为祝美子的事情而出现任何意外。当我向永树提起这一点时，他说，
确实有些奇怪，但那时候的我们不在乎，即使有人告诉了父母，那时候的情况也不可能去学校投诉了。
永树的话让我释然。
那次地震让我把祝美子的事情全忘了。
确实，那时我们有更紧迫的事情要关注。在我们听到祝美子的故事的第二天早晨，我们的城镇遭遇了7级地震。永树说，地震的剧烈晃动和轰鸣声让我们真正感觉到可能会死。而幸运的是，我们的家没有倒塌，家人也都安全。同样，我们的同学中也没人因此死亡或者重伤。刚开学的几周内，有几名同学没有返回学校。其中一些人的家被摧毁，无法居住，被迫搬到了较远的临时住房中生活。另外，虽然当时并不普遍，但我认为，可能有些学生因为类似于现在所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而一时无法回到学校。学校在地震不久后重新开学，但班级再也没有完全集齐过。直到9月，我们去了高年级，并进行了班级调整。正如祝美子所预言的，那次班会后，我们的班就再也没有完整的聚集过。我们居住的城镇距离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还有一段距离，全校也没有人因此丧生。这是否是祝美子保护的结果，我们无从得知。可是传达了祝美子的话后，一川老师在地震后就再也没有来到过学校。据我所知，一川老师没有受伤，他离开的理由似乎与家庭情况有关，但没人知道具体原因。 另一位老师接任了我们的班主任，关于祝梅子的讨论也就此消失。即使记忆恢复，我们还是像当年班会后一样满心困惑和不解，只能重复着祝梅子到底是什么呢这样的问题。之后永树和我继续保持着每年见一两次面喝个酒的关系，不同的是，过去几年我们更多的开始与小学时期的好友聚在一起，回忆起那所已经不存在的母校。而每当聚会即将结束时，总有人会提起，你还记得祝梅子吗？今晚的故事真是美味，如果您期待更多，请按下订阅键。